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是第三个单元第四讲，主题是介绍《法华经》七种譬喻之三——药草喻，或者叫隐语喻。《法华经》里面的七种譬喻，主要是在说明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是释迦牟尼佛全巧方便的说法。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是什么呢？就是唯有一佛乘才是究竟圆满。我们上一次讲到穷子喻，说到释迦牟尼佛让须菩提、大迦摄、迦旃延、目犍连等大阿罗汉觉悟到大乘佛法的不可思议。但是呢，还有很多阿罗汉还没有悟入一佛乘。所以呢，佛呢继续提出了一个叫“三草恶木，一以普润”的譬喻，来开导大众。在没有讲药草喻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讲释迦牟尼佛是以什么方法和功德力来度化众生。第一点，在《维摩诘经·佛果品第一》，长者子宝积，他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是这样说的：他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为世尊同其语，师者神力不共法。意思是说啊，佛陀以一种语言音声宣说佛法，然而呢，随着各类众生的根器的不同，便得到不同的理解。小乘人听佛说法，以为是在讲小乘；中乘人听佛在说法，以为是在讲中乘；大乘人听佛在说法，以为是在讲大乘。众生根据他们自己理解的不同，认为佛陀说法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佛的神力不共法。在《维摩诘经》里面的第二个记忆是这样说，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普得受行获其意，师者神力不共法。佛只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自己的程度的深浅而解释佛法，不管他们理解的是大乘、中乘、小乘，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这是佛的神力不共法。那么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第三个记忆，他是这样说，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会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师者神力不共法。 佛陀只有一个音声在说法，有些人听到佛法无法接受而恐惧，有些人听到佛法无比欢喜，有些人呢听到佛法就升起一个厌离心，开始精进学佛，有些人听到佛法就消除了心中的各种疑惑，升起信心。这就是佛陀智慧神力不共法。我们讲第二点，佛陀的功德力有多大呢？无量无边。其中在教化众生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啊，有两种殊胜的功德。第一种叫梵音声相的功德。什么叫梵音声相呢？是指佛的清净梵音洪亮圆满，如同什么样天鼓般的声响，即使弘扬的地方都能听到。大家想一想，释迦牟尼佛每次说法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听法，但是不管你是在近还是在远，都能够听得到。你看光光这个禅随众就有1000多人一直跟随佛的身边在听法的，所以呢佛的声音呢非常特别，闻者无不获得清凉啊！就是大家如果能够听到佛的声音啊，你的身心都能够得到清凉，得到欢喜啊，就能够明白到你所听到佛法里面的妙理啊。佛的声音就像什么呢？在佛经里面描述啊，就像嘉陵平切鸟一样的声音，非常的清澈悦耳，听了以后特别的好听。有的人就会问呢、啊、为什么佛有这么美妙的声音啊？那么这是多生多世修来的福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听到不同的人讲话，有时候你听到一声他的声音不好的，不喜欢听的，你会觉得很厌烦，不想听下去。有时候你听到有一声在讲话，这个声音非常的柔和，很亲切，很有磁场，你很喜欢去听。佛呢就是记住这样的一种功德力。所以为什么佛从最早传播佛法只有五比丘，他开悟成道以后跟这个五比丘的说法，你要到后来发展的好多的信众，度了很多种出家，就是佛的这种慈悲还有他的讲话的功德力吸收了很多人来皈依。那么什么叫做梵音呢？根据《藏阿含经》里面所讲呢，他的其有音声五种清净啊，乃名梵声啊。那五种呢，第一呢要正直，讲话就是非常正直的感觉。那么第二呢和雅，他音声听起来非常的和悦。第三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音声清澈。第四呢就是声满。另外一种叫周遍远闻、啊、就是他讲话的渗透力，不管你在近还是在远，你都能够听得到。如果能够记住这五种特色，这个才叫做梵音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梵音清流啊，我们听到这个梵音以后呢，身心当下得到自在，得到清凉，得到解脱。佛陀说法的时候呢，就具备了这五种美妙的声音啊。第二种说法的功德力是什么呢？就叫事无碍变功德。什么叫事无碍变呢？第一，说法有无障碍的智慧，就是在说法没有障碍的智慧。第二呢，叫说理无有障碍的智慧， 在说这个道理的时候没有障碍。第三叫持记无有障碍的智慧，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善于表达，善于用各种各样的词汇把佛法表达出来，让众生能够明白，能够了解。第四呢叫辩才无有障碍的智慧，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辩才无碍，他讲的佛法都是圆融无碍，他能够把世间所有的一切法都能够把它讲得非常的圆满。不善于说法的人就越说越复杂，听了这个法以后呢，这个法跟那个法都有障碍，但是佛的大智慧辩才无碍，他把世间法吃世间法讲到最后得到一种不惑法。什么叫不惑法？就是解脱法。真正有智慧的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认为都是没有障碍的，这才是上首法要之人。诸菩萨以音声权于说教，使得众生从听闻思维修行获得利益。就像我们上一次讲《楞严经》，观音菩萨就是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是佛陀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有的人就会问呢，说佛陀是怎么样得到梵声？为什么他的声音这么美妙，有这个磁场？你们读佛的本身故事就知道了，就释迦牟尼佛成佛，他不仅仅是这一生在修啊，在无量劫以前，他在本身因地的时候就开始修啊。怎么修呢？就是言辞戒律，修不恶口，他从来不骂人，说诚实语，还有说柔软语，叫人讲那种有意义的话，不毁谤众法。如果我们按照佛陀这样来修的话，积累这样的善业，我们的声音就跟佛陀一样美妙动听，有这种吸收力。所以呢，佛成道后啊，在讲法时，众生才能在听法的时候心生欢喜，同时呢，能够升起善念，不但心没有杂乱，还能够断疑生信，对于大小权势也能够了解通达。大家记不记得大小权势什么意思呢？大是大乘，小是小乘，权就是权限、权巧、方便，实那就是实相。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呢应以和声夺度者即向和声而为说法，他有时候呢用一种权巧方便来接引众生。佛陀以一种音声说法的时候，不管是人或者是天或者声闻缘觉菩萨所有的一切众生，依着他不同的业力还有他的境界，都会认为世尊是在对他说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就是这个意思。比个例子，像对那种下根器的人，他们喜欢人天福报，释迦牟尼佛便对他们讲什么？讲五戒十善法。对那种真根器的人，他们这生人觉得哇，这个世间好麻烦，所以他有点厌离世间，他不希望在地道、恶鬼道、畜生道，也不希望在人间里面受这种生老病死的痛苦，他有这种出离心，想要自我解脱。那么佛陀跟他讲什么法呢？佛陀就跟他讲苦集灭道四圣地，还有说因缘法。那么对那种善根器的人，他们喜欢自利利他，自救救他，乐于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么像这样的人的话呢，佛跟他讲什么法呢？佛就跟他讲 四摄法，还有六度波罗蜜。就是我们在行菩萨道时候呢，要修四摄，四摄的布施、安逸、力行、同事。那么这个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叫六波罗蜜，这也是菩萨心的旺恨。那么佛陀为了让众生明白根器高低不同，是证悟道的境界也不同，就像我们常常所讲叫意义普润，秉受过意，三受渡河啊，正有深浅啊。所以佛陀呢，善用譬喻说法来接引众生，这也是佛陀说法的一个特色。好，那么第三点，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叫药草喻这个故事。我们看这个药草喻的故事以后啊，就会发觉到释迦牟尼佛太有智慧了，用这个譬喻把弘高僧佛法从这个譬喻里面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佛陀在《法华经》第三卷第五品叫药草喻品里面，对他的声闻大弟子大迦叶就说了，他说譬如在大千世界之中，山川河谷大地所生长的桧木丛林及各种药草，名称各异，颜色不同，种类繁多，在它们的上面密云密布，遮盖了整个大千世界。一时间呢，大以其下，以水啊平等晶莹的滋润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呢，大地上所生长的桧木丛林和各种各样的药草，却根据它的根茎叶的大中小不同，而各自接受它所应有的那一份，虽是一云所以啊，但各自都依其不同的品种特性，而得以生长、开花、结果。所以呢，一地所生、一所润的花草树木，却是什么各不相同。第四点，我们讲讲在这个药草喻里面譬佛法什么样的道理。我们通过这个譬喻，通过这里面的形容，从中去参悟佛法的道理。药草喻品里面说啊，说的药草譬喻什么，譬喻众生啊，众生有各种各样的众生，可以通过修学佛法，它有不同的层次，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福乘五个层次。小药草是指哪一乘呢？就指声闻乘。中等的药草指缘觉。大药草呢，指菩萨。我们不讲说有三草恶木吗？三草就是小草、中草还有大草。那么恶木呢，木啊有两种，一种是小树木，小树木是指这个湛教菩萨。那么大树木是指什么呢？这个大是指不退转菩萨。花草树木有大小，但是法语没有差别。已落在地上，药草和树木过其所需，都能够开花结果。三草恶木譬喻接受佛陀教化的众生。那么下雨的云譬喻什么呢？譬喻慈悲的佛陀啊。大雨譬喻什么？譬喻如来所说的一乘大法。在佛经里面常常用以来代表佛法的道理。 这个云就代表父的慈悲，山和大地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就代表这个众生。所以佛呢是慈悲的，他不管你是大树小树，是小草中草大草，那么他所下的甘露法雨全部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普遍。第五呢，就是我们讲讲佛陀慈悲的告诉他的大弟子迦摄他的话啊。第一点呢，他说迦摄啊，你应该要知道啊，佛陀度化众生呢、啊、就像什么叫药草意一样的道理啊。他说如来应化到人将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天空起云一样遍布大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说佛呢用洪亮的声音向大众宣说法要的时候，如同天上下雨，平等普润一切花草树木。在释迦牟尼有说法都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器有深有浅，所以他所接受的佛法的程度不一样，到最后呢决定他是证到了阿罗汉果，还是证到菩萨，还是证到佛的这个果位。众生之中凡是未密度的，释迦牟尼讲说我将使其密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还没有解脱，还没有证得涅槃，那么佛就想尽办法让你得大解脱，证得无上的涅槃。他说凡是未解脱的，我将使其解脱，凡是未安稳的，我将使其安稳，凡是未涅槃的，我将使其涅槃。这个就是佛的慈悲心啊。所以佛他通过自己修行开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得日涅槃之后，他知道这个涅槃的重要性，所以呢他要把他所读到的这种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够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佛出现于世间，犹如大隐一样，滋润一切枯槁众生，使他们都能够脱离三界苦难，获得安稳快乐，包括世间之乐和吃世间的涅槃之乐啊。释迦牟尼告诉大迦摄的第二点说，说如来会怎么样观机斗教，根据众生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分别宣说无量法门。其目的是怎么样呢，都是要让众生欢喜信受，很快能够得到利益。他说希望呢凡是众生听过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在这个现世都能够得到安稳，在下一辈子或者是将来都可以升天，或者是到这个人将来升到富贵之家，因为修学佛法可以获得快乐，所以应该要听闻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啊。他说听了这个妙法莲华经之后，即可以远离种种烦恼的障碍啊。我们常常讲呢，开悟的令言重复的法华，我们要真正得到大解脱大自在正人涅槃，那我们一定就要看妙法莲华经，不但要读诵抄写，还要受持这一部大乘经典。在各种法门之中啊，众生根据各自的力量渐渐入道，就好像大千世界的云雨一样，一切的花草树木都能够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整性之下得到滋润，过得生长。释迦牟尼告诉大迦摄的第三点说啊，说如来说法的 最终归去是什么呢？就是一向一位。一向就是真如实相，一位就是无所不知的佛的智慧。实相是什么相呢？实相就是解脱相，远离一切颠倒相，也就是寂灭相。如果有人听闻《法华经》之后，他能够受持读诵依法修行，其功德之大，自己是没办法去测量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如来才能够知道这个人受持《妙华莲华经》，他得到的这个功德，还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根器，直到他修什么样的佛法，并一处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佛法。释迦牟尼佛才知道众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境界，唯有如来才能够明白啊。就好比我们刚才讲的慧目丛林药草，并不知道自己是属于上中下哪一个品性，唯有释迦牟尼佛他能够观机斗教，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众生他的根性是在哪一个层次。释迦牟尼对这个大迦叶讲的第四点说，如来的智慧啊是什么呀？深邃而悠远啊。他说释迦牟尼长期以来将其道法中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一直怎么样默默地藏在心里面呢，始终呢不急于向众生宣说。大家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释迦牟尼说法49年讲这个《妙华莲华经》的一幅乘的时候，到了快要日涅盘的最后8年才讲？因为有智慧人听了能够理解并的信受，我那时候没有智慧的人听了以后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疑惑不信乃至毁谤，从而永远失去最终解脱的机会啊。所以释迦牟尼告诉大迦叶啊，他说如来是根据众生所能接受的程度，利用各种各样的因缘善巧说法。你看释迦牟尼多有耐心啊，他心里面想要表达的话他也想一想你这个人接受的程度是怎么样，不是见人就说啊，因为见人说他不相信啊，乃至于他会毁谤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慈悲，这样爱护我们众生，这样有耐性，我们作为佛弟子都要感觉到惭愧还有感恩，常常要想到佛对我们怎么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回报他。释迦牟尼是用根据每一个人的因缘我善说法要，使众生能够怎么样逐渐的慢慢的他了解这个大乘深意以后，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慢慢去接受，慢慢去实践，到最后才能够证悟到成佛的境界。所以呢如来太有智慧了，这一点呢我们都要向释迦牟尼说，就是说你心里面想要讲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你要看时机，看因缘，看对象，还没有到机会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表达你的本怀。在释迦牟尼讲的40年经之后，要进入涅槃的最后8年才讲《妙华莲华经》。由此可以知道啊，我们要讲话的时候，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表达，很重要。那么释迦牟尼对大迦叶讲了第5点，他说诸佛的妙法常以一乘之位，使一切世间的所有众生都得到怎么样充分的品尝，他们依法渐次修行，就慢慢的修修，到最后才能够成道正果啊。声闻和缘觉弟子处于山林之中修行，因为好的声闻缘觉都喜欢在森林深处很清静的地方，环境很清幽的地方去修行。 他们听到佛说什么法呢？听到佛说四谛法、色味阴阳法之后，获得阿罗汉果位。那么相世之生也是轮回果报的最后的一生啊，来世就能够进入涅槃解脱之境啊。如同这个药草经过天雨的滋润，我果子得以生长壮大。除了这个声闻缘觉之外呢，还有那声菩萨呢。菩萨是什么情况呢？这种菩萨呢，具有很坚固的智慧，就像我们形容佛的智慧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大菩萨这种智慧比这个小乘的智慧要坚固得多，他们对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一切都能够怎么样明察无碍啊。也就是说，异界、色界、无界这三界里面所有一切事情，他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了。那么，这声菩萨他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是要求至高无上的福乘，他们就是追求成佛。这声菩萨好比小树受到雨滋润之后得以增长一样。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比这种普通菩萨更高的大菩萨，他们在禅定中获得神通之力，他们一听到佛所讲的诸法空相，心中非常的欢喜，因为他有禅定啊，身能够常常放射无量宝光，还有心里面常常心怀大众，想去普度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好比是大树，也一样承受天上下的甘露法雨和获得增长。所以他是如此看来啊，释迦牟尼佛讲说大家是啊，佛说的法好比是天空的密印啊，以其一味之意足任于山河大地一切草木，从而使他们呢过得成长开花结果。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说，他说你应该知道啊，通过各种因缘各种譬喻来开示佛道妙法，是我方便全巧之力啊。他说一切佛也都是一样，通过各种各样因缘，用各种的譬喻来开示佛法的妙义，这是一种全巧方便。这种方法不止释迦牟尼佛这样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这样子。所以释迦牟尼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为你们宣说最真实的妙法，所有的声闻大众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密度，你们所修行的是什么？大乘菩萨道。只要你们按照《法华经》这个妙理啊，循序修学，将来都会证得什么果？将来你们都能够证得最高无上的福果，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那么今天这个讲座最后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人的心啊，各有差别，但是佛法的妙理没有分别。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你现在不管你读佛教里面什么经典，只要你用平常心、清净心、感恩心、反省心的读经，你就能够从中得到佛法的妙义。那么下一个环节呢，回答大家这个问题。有同学问，他说为什么要为往生的亲人在寺庙里面设立超度的牌位？他说如果是我相信我现在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他自己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了，在寺庙念经给他又有什么用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呢，就是为什么要设立牌位在寺庙里面，有两层原因。第一呢，就是我们作为佛弟子或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都要感恩先人，不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是我们祖父祖母乃至我们的祖先，因为有了他们才有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来。 修学佛法，所以不管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都要纪念他们，这就是我们要设立牌位的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这个牌位设在寺庙里面可以听经闻法，常常能听到法师们诵经，那么每一次诵经回向他都能够得到利益，不管他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牌位在寺庙呢是很重要。如果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不断给他念经，他就能够从下品下生到中品中生到上品上生，因为他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莲华嘛，不管他在哪里的话都可以跟他念经，都可以跟他设牌位来纪念来礼拜来供养，这是没问题的，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不能说没有用。第二个问题呢，说佛经在家里面可不可以默念，我们在念佛经如果说那个地方是环境很清净啊，很整齐干净啊，那我们可以大声念。如果说哎，有一些地方不干净的不整齐的，或者是有其他人呢，我们就默念也可以。特别是你看我们常常心里面要念佛，那我们到洗手间去的时候，我们默念在心里面就可以，就不愿大声念出来。我们在佛堂里面可以大声念，到了洗手间我们就默念，所以我们诵经也是一样。另外一个问题，他说请教师父，没有佛学基础入门者，师父建议六大佛经应该从哪一部经开始来学习比较容易。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作为修学佛来讲呢，有几部经很重要，第一就是心经，第二金刚经，第三六祖坛经，第四花严经，第五楞严经，第六妙法莲华经。那我就觉得对初学来讲呢，应该先学这个心经，心经学完以后再学金刚经，那么这一步一步这样不断的去深入经藏，我们常常讲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要得到智慧的话呢，一定要从这个圣教量里面去熏陶去体悟。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如果往生者生前很喜欢吃肉喝酒啊，那么祭拜的时候呢，可不可以用这个肉啊酒来做供品，还是烧纸钱给他，让他到阴间里面自己去买酒买肉。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在寺庙的话呢，我们寺庙本身呢就是戒酒戒肉，那么你们到寺庙里面最重要了，我们要借用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我们有辨识真缘，所以呢通过佛法呢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失一得一，失十得十，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不需要你用酒啊肉去祭拜他，他都能够得到饱满，也不用烧纸钱。我们最重要要借用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什么都有，就像我们到了加拿大来的，加拿大你要什么衣服都有，你不用从你的国家带什么衣服到这边来，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继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